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马太第五章的第五讲。谢谢主，今天要结束马太第五章，主要在这个公认的最难查的经文之一，就是马太第五章。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不仅明白主你的话。也让我们灵里面得到饱足，也让我们下定决心能够实行出来，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神你将你的话，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主，你丰盛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让我们的学习充满了喜乐，让我们的学习充满了你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很感恩，我觉得在带领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也的确呢，给我自己本身呢有很多的冲击啊。那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考。关于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耶稣对于 Torah 这个旧约十诫当中呢，他的一些新的解释，以及他对于在当时代许许多多的人接受他们旧约律法的教导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的问题，主耶稣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让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在当时的人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他讲这一些，在当时必定引发出很大的这个波动因为耶稣基督所提出来的，他们当时一定听到了以后会觉得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在我们今天后世的人在读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隐隐约约的可以知道。耶稣基督他提出来的时候，对当时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很大的一些的影响？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在你读马太五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我们领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并不是像有一些的神学他们会认为就是说，我们得到救恩就好了，好像旧约我们就不要去看了，不要去管了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神对于旧约并不是说我有了新约我就让旧约废掉了虽然在新约上面呢，的确有类似的经文是这样写的，可是它并不是说完全就把旧约废掉了，它只是说旧约的那一些献祭制度。以及他的典章那些呢都被怎么样？都被耶稣成全了。那这个成全了之后，我们就不必按照旧约的那些典章制度来亲近上帝包括献祭，包括守安息日，因为耶稣基督都已经一次完成了。那么对于这些旧约这些典章制度里面。所遗留下来的这一些成全的这样子的 spirit 我们讲 spirit，那这个灵，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典章制度的时候呢？就要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典章制度包括我们今天对于守日子，守这个日子怎么样去守那个是的确是不一样的事情哈利路亚。感谢耶稣。那好，那些典章制度，比如说祭司服事的时候，要先膏抹，要先洗净身体等等之类的那对于今天旧约的来讲，我们今天呢已经不需要经过那么比较繁冗的这一些的清洁自己这些规定，而现在呢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用吩咐的，我们用说的，那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盖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得到洁净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旧约的 啊典章制度的认识，从一个字句上面呢，就变成了一个属灵上面的认识。那这样子的认识，对于我们啊了解这个啊耶稣基督他对于旧约的律法的看法，那我们也一样的从第五章里面所教导的很多哈，关于像以牙还牙啊，以眼还眼啊，关于像这个启示啊，关于对于这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他的一些的比较高层次的看见。那么这是从弥赛亚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一个新约里面哈，从一个更高层次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些 Torah， 那这些 Torah 已经不能够再用死守字句的方式去守啊，因为这个字句是死的啊，圣灵是叫人活的啊，所以在这方面呢，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哈，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新约里面了哈，我们不是要废掉旧约，我们是来成全旧约，那旧约里面所说的是耶稣基督成全了，我们何德何能，我们也没有那种能力，更没有那种呼召去成全旧约，是耶稣基督成全的，但也因着耶稣基督成全之后，那我们对于新约旧约，对于旧约的记载，那我们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成全啊，那这个成全呢，就是我们今天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说的。那这个成全，我们今天就要用一个爱来成全啊，用一个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来完全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爱的表现，不只是在对于爱神方面，而是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的成全，所以耶稣可以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个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要求。因此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的意思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要像文士法利赛人这么样子的来死守字句啊，字句是死的，但是圣灵是活的啊。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他对我们这个要求，其实他这个要求不是说我们做到了才可以进天国，不是，而相反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从来在新约里面不会要求你是用立功之法得到神的救恩或任何的赏赐，而相反的是，这一些所谓的工作啊，我们不是靠做工来得到救恩，但是是我们得到救恩之后，这一些的工作，这一些圣灵的工作，应当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被圣灵称义的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身上。那这个工作不是得到救恩的原因，而是得到救恩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够说我只有这个强调不要做工，因为人不能够靠自己得救，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那人得救之后这个做工的果效就不理会了。那正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谆谆教训的哈，连骂人是白痴笨蛋都不行，连看见妇女动淫念都不行，因为这些是耶稣基督的规定。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领受到神的救赎之后，你的果效就是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往往我们基督教在许多的神学的这种看法之下，我们对于马太第五章啊，就很明显的哈，从以前在传统教会 对这一些经文的叙述，我从传统教会过来，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思想地狱的事情，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都得救了。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地狱的看法呢，就不会是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哈 ，literally 就说啊，做这样的事情要去地狱。那我们的看法会被这一些神学观念，或是被以前的老师们所教导的这种观念呢？你就看到这些字句的时候呢，心里面呢就知道哦，我们不会丢到地狱里边去的啊。那耶稣这些讲的话，不是对我讲的，是对别的人讲的。但是我们真的要注意，耶稣的话是不能够被打折扣的。那我相信这个是在念神学的时候，一个有一些观念上以及价值观上面的一些的差异啊，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是用耶稣基督讲的话来检验神学啊。那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对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讲，他说在末世审判的时候，他是要用他的道来审判啊，这是在约翰福音18章里面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神在末日时候的审判，不是用某某神学，不是用什么什么学说了哈，他是用他的道。那么他如果他的道讲到这一些高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规则的话，那么你我跟今天就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注意。那么我再说，我们这一些基督徒的行为，不是得到救恩的原因，而是得到救恩的结果。那么，神可以用得到救恩到底有没有这个好的结果来审判我们啊？因为在耶稣基督讲审判的时候呢，全部都是用行为来审判，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审判呢，他不是看你有没有信心哦，他是看你有没有相称的行为。你说你有信心，那我把我的有信心的行为显给你看，好，这是雅各书上面的信息。所以在这种信息当中，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看我们信心的行为，来断定我们是不是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你跟我在良心圣灵的见证之下，你跟我都会得出这个样子的结果啊！我盼望了你也同意我所讲的啊，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不一定会这样子的推论哈，但是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在说，我们不是用立功之法得到救恩，而是耶稣基督强调，你信了耶稣以后，天国人他的性格、他的个性、他的态度以及他的结果，就是会比文士、法利赛人还要高，包括我们在所有第五章里面所讨论到的。好，那么我们第五章呢，已经讲到最后一讲了哈。那么我们请那个 Alex 弟兄啊，我们上一次呢，读到了39，不过还是麻烦你从38节哈念到48节，谢谢。
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眼，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 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义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阿们。
阿们。好，我们在讲第三十八节之前呢，我想对三十七节呢有一些些的小小的补充哈。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是，哈，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我们在上一次呢有讲到，就是说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说谎话的问题哈。那我当时也跟大家提过，有一些在生命遭受到威胁的时候，圣经上是允许我们说谎的哈。那我也举了很多的例子哈。那你为了保命呢，诶，你只好撒谎啊。那这个是例外哈，但是我们不要把例外倒过来说，那我们就可以说谎，不是这个意思哈。啊，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我在这个礼拜在思想更多的时候呢，那关于这些呢，我还有一些要跟大家分享。就说在我们陈述事实的时候，那你要分辨事实跟你个人意见啊，这两个有些时候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哈。那比如说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哎，你认为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不漂亮？长得很美，很美吗？啊，那这个是不是事实就很难说了，但这很可能是个人意见。那你说，哎，你比如说你跑到一个山顶上面去，你往下看，哎，觉得这个风景很漂亮，那你是不是问十个人，十个人都说风景很漂亮的，哎，可能会有人讲说一点都不好看啊，山顶光秃秃的，几根枯树在那边有什么好看的啊？那另外有些人不会啊，这个云彩很漂亮啊，啊，这个边虽然不好看，可是那边很好看，大家叫起来就很美。那这个是事实还是意见啊？那你会需要去分辨一下。有些时候我们在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你个人的意见，或者是你陈述一件事实，那这个时候在说法上面我们要分辨，如果你觉得会妨害到别人对某些人的观感的时候，那你需不需要注意呢？你是不是要多说一些话？那我这样讲是因为经文上面讲说，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当你在述说个人意见的时候，你必须要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个人意见，这个不是事实。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比如说，有很多人会问我，哎呀，刘牧师啊，请问某某牧师，你对他有什么观点啊？你对他的教导有没有什么看法？那么弟兄姐妹，我回答的时候呢，我就会说哈，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哦。这跟事实有没有关系？不一定有关系哈。这个所以要加点说明哈，以免被人家误会啊。你如果说我们没有讲清楚的话，别人也许就是说，哦，某某，刘牧师对某某人有意见啊。他这个意见，当你这样传出去的时候，诶，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印象哈。那些的话语就可能变成了一种，本来只是一个 personal opinion 个人意见的时候，到别的地方去再讲的时候，就变成说，哦，这个刘牧师对他有偏见，或是刘牧师对他有什么不好的这个感受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了，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说是或不是的时候，应该是对事实的陈述啊。而不是一个个人意见 ，OK。那么 另外一个思想，那就是回答真理的时候，我们是 yes or no。 啊，比如说，请问魔鬼有没有机会得到救恩？哎，不会。为什么？因为圣经上没说，圣经上只说魔鬼的结局是在火湖里面。好，所以魔鬼没有。那魔鬼跟他的侍者呢？他的侍者是不是都在地狱火湖里面啊？假先知、假基督会在里面？是的，他们都在里面。是不是所有跟随他的黑暗的天使，通通都在地里面？地狱里面呢？哎，这个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是就说是要附上经文支持，不是或者不晓得，或者是神学观念啊。那有人说希伯来书第二章啊，他不救拔天使啊，但是那个救拔的原文是帮助的意思，不是 salvation 啊，不是救恩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对经文的认知程度，可能你现在认为呢这个是事实，可是过一阵子你查考经文以后发现到，哦，这个是我认知的问题啊，就变成了一个神学观念啊。那我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在救恩啊历世历代以来，对于救恩这个问题啊，那是一个辩论很久的事情，可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包括念神学院的人，他们对于救恩的概念啊，就是有这个概念以后呢，你怎么讲啊，就很难让他怎么样，也让他相信你讲的，尽管你提出很多经文的支持，哎，他就是认为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啊，神学的观念，你讲如果是从神学观念的叙述的时候，你也必须要讲说这是根据某某学说，这是根据某某学说的。但是我看到现在在神学院甚至毕业的人，甚至牧师了，他们还没有分得很清楚。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解释得很清楚，不是要混淆视听啊，那更不是要多加什么，是有必要的时候呢要加以说明啊。我想这个是我要对这个啊37节里面，啊，多讲一些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否则的话让人家误会了，这个就不太好啊。那我特别讲到就是说关于你这个事实的陈述跟个人意见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辨啊。那我个人以前曾经吃过这样子的亏哈，很容易引起误会啊，所以在容易引起误会的事情呢，那就要解释得很清楚。不过后来我发现到，我尽管解释得很清楚啊，别人还不一定能够100%的把握住我所讲的话，他们还是只用他们的领受到了话语之后，他们就认为是这个样子啊，以至于呢我的名誉受损啊。那所以我对这种事情呢，哎，我就要非常的小心啊。好，那38节39节啊，我们上个礼拜也稍微提到，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说，不要去用一种不要去用一种以恶报恶的这种的心态啊，去回应人家对你的不好。OK， 那人家侮辱你，我们是不是也是要用侮辱回去呢？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对应到我们前面所讲的八福啊，我们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呢？我们是不是在温柔欠缺，因为温柔的人是承受地土的哈。那承受地土的，他基本上一个最重要的 assurance， 最重要的心灵里面上的保证，就是说我将来就是要承受地土的，我现在吃点亏算得了什么？ 你这样子侮辱我，我要温柔的回答，回答柔和，使怒消退。那这样子，他这样待我，我可以选择的，而且耶稣基督也期待我们的选择是一个 good， 是一个善行的，而不会用恶行来报答他。所以他打我，我也打他。他打掉我一颗牙齿，我也要打到他，一颗牙齿啊。那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意思了哈。那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当时已经犹太主义的，他已经知道了，他是用一个 equivalent， 是一个相当于打掉一颗牙齿需要的赔偿哈。除了医药费以外呢，还有赔偿他一些的损失哈。那么已经在当时犹太主义里边哈，他们拉比的解释都已经解释得很好了，而不是说真的是这个人家牙齿打掉的时候你赔他一个牙齿哈。不过你赔他一个牙齿，他牙齿还是掉了哈，所以他要的就是一个合理的赔偿啊。耶稣基督他基本上他也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哈，他说你不要与恶人作对哈。那么甚至呢，让他打并不是说并不是像尼采对于基督教他是非常鄙视的哈，他说是这个基督教是一个懦夫哈，连反抗都不敢。但是我们不是反抗，因为我们是爱，我们是愿意给比敌人机会啊，我们是愿意怎么样，愿意和睦。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后面所讲的八福，是在不是讲八福，是在解释什么叫八福当中所列出来的那种情况。所以我们是一个爱慕和平的人吗？是使人和睦、使人和平的人吗？我们是那种温柔有怜悯的吗？我们是饥渴慕义的吗？我们饥渴慕义是让自己的怒气成就神的义呢，还是让耶稣基督来掌管这一切，还是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伸冤呢？但是我爱他，我要让他有机会悔改，他在我身上做的恶我都饶恕他，我怜悯他，因为他是一时的气愤。那这个是耶稣基督要我们的一种心态。在天国人的个性当中，也许在外面的人看来是懦弱，是不敢做不敢当，也不能这样讲了，就是没有反抗，爱温柔，甚至是为义受逼迫。人家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要来逼迫你，但你是一个平安的人，你是一个和平的人，你不愿意跟人家吵架打架。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寻找天国人的个性是这样子。那么也不是说我今天没有能力去跟人家打架，或是说我没有自己本身有实力去跟人家反抗，没有。他在这边讲到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自己应该有的尊重。我们可以被人家看扁，我们可以被人家侮辱，因为我们知道看中我们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看顾我们、爱我们的、给我们神儿子名分的是耶稣，而不是这些人。这些人再怎么样贬损我都没有用。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他要我们有这个样子的态度，我们对于人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怎么样对我，我求主饶恕他，因为我们有怜悯的心，连续人的必蒙连续。我们饶恕他， 因为我们必被饶恕。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在这边他讲的是他要看我们的天国人的性格。因此如果有一些无理的人啊，要跟你要求什么事情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上帝派他来测试我们，要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第五章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一些听起来看起来很不合理的要求，但是这一些正是要我们学习如何进入那八福当中。那请注意哈，这个八福其实应该是八种快乐吧，那个福其实原文应该翻译成快乐吧，快乐吧。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基督教，或是讲说在特别讲到马太第五章的时候，他所讲的是一种灵里面的快乐，外在的逼迫，外在人家给你的侮辱，外在人家给你的这一些很不公平的对待，你的心灵里面是快乐的吗？是不是在我们饶恕他，是不是在我们不以恶报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很快乐的？所以这个就是天国人应当有的性格。那我知道弟兄姐妹，这是很不容易的啊，非常不容易啊，而且很可能很难练的啊。但是呢，我们要要往这方向进行哈。当然最好操练的呢，就是我们至亲的家人哈，特别是配偶哈。那我们是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夫妻关系当中一样的，你这样对我，我也要这样对你，是不是？我们夫妻相骂，你骂我，我也要骂你；你打我，我也要打你。还是像耶稣在这边讲的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来打。耶稣基督他是很积极的，他用爱来胜过恶。那他既然已经对你不好了，那你为什么要用不好的再回应他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那我在这边呢有一个讨论哈，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原则吗？我们可以说，哎呀，圣经上讲，不要与恶人作对呀，他打我右脸，我左脸给他打。但是在军事行动的时候，绝对是不可以的。我们是在跟敌人拼命哈，那你要看时间，你要看场合，那这个事情并不是在普遍性的任何场合当中呢都可以使用的，不行，在军事训练、军事行动的时候，这个是不可以的。OK。那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操练哈，就是在你的夫妻关系当中或家庭的关系当中哈，我们受到了侮辱或者是受到了委屈，我们是不是曾经想过要心存报复呢？我们是不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对你不好，对你不忠，谩骂你，那么你是不是也心存报复呢？我们可不可以为了耶稣的缘故饶恕他们呢？也许打我们的脸，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让我们的名誉受损。如果有人损伤了你的名誉，你是跳起来也把它损伤他的名誉回去呢，还是你爱他，你默然的忍受，为他祝福呢？这个是我们要思想。请记着哈，耶稣基督他很希望你是这样子的忍受的。但是我再说，忍受不是 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守律法的精神来守，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不要一成不变啊，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有些时候可以使用其他的方式，但是这个原则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的名誉受损，那我们可以很温柔的跟对方讲说，你说的我不同意，但是我还是为你来祝福，等等之类的。好，那我盼望呢，我们之间都是和平相处的哈。那我觉得在这边要学习的就是，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当别人辱骂你的时候呢，他可能是在情绪当中，那情绪过后呢，他自己也会后悔的哈。那我盼望呢，这个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盼望大家不要在对方情绪当中的时候呢，你也搅入哈，你也搅进去哈。那这样子的话就没完没了哈。那个时候，这个哪个是原因啊？谁开始的？恐怕都已经搞不清楚了哈。好，第四十节，他说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礼衣啊，连外衣也拿他由他拿去哈。那么意思就是，耶稣其实他是在讲说，有人无理的告你，要拿你的衬衫哈，连外套也给他。这个是其他翻译的本的翻译的哈，意思就是说放弃你自己的权利，你要恩待他。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的话，实在是没什么道理的了。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呢？还是贪得无厌啊？那耶稣在这边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面对这样子的人的时候，你基本上的态度是什么？你是愿意为了爱他的缘故放弃自己的权利呢，还是就跟他对抗起来？这种事情岂可让这个小人得志，岂可让他得到利益，让他得到了岂不是灭了自己的威风，或者是说让了他岂不是长他的志气，让他以后一直这样做啊？我们中国人就会这样想哈。但是你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吗？我觉得在我们以色列人或者是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很好的一种传统，就是家产要留给自己的后代。那听过很多这个家产这个争夺，这个有钱人的后代呢，很多人在争嘛。那我们愿不愿意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呢？不愿意与家人争辩啊？那这是一种看法哈。那这是个人意愿啊。我们不是用一个守律法的这精神来看待哈。那但是你这样做的话，耶稣会很高兴啊，也放弃你应当有的权利哈。那么重点是什么？我们免除了争竞。那将我们的这个事情交给耶稣啊，也许这我们会受了委屈啊，但我们基本上就让耶稣来处理啊，我们也不会去报复。那最后是耶稣基督来审问啊，不过我们就是放弃了啊，我们就交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家产不争了啊，这是一个例子啊，当然我们还有其他个人方面的例子啊，但是基本上耶稣基督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和睦的人吗？使人和睦的是天父的儿子啊。那在这个第五章的后面呢，就是在讲前面马太福音八福里面的这些的叙述当中一个实际例子啊，耶稣基督正在解释哈。好，四十一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啊，你就同他走两里哈。那这个在英文就是非常的出名的一个俚语啊，就是 I go extra mile 啊，就是陪你多走一里路。意思就是说，你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在罗马 当局哈，罗马人可以要求这个犹太人哈搬东西搬一里路啦哈，那耶稣讲说，那你就 go extra mile， 你就陪他走两里路哈。所以这意思就是说，非但愿意顺服，而且还多做一些哈。那么这个叫做多做一里路哈。所以如果有人强逼你，那你就多走一里多走一里路帮助他。那么基本上你就是放弃你自己的自由。我们是不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会强调自己的权利呢？我们是不是强调我们是不是有吃亏？那当然多走一里路的这种心态呢，不是单单的只对待基督徒的肢体之间，甚至是推及到你的敌人，甚至是压榨你的敌人。那我们肢体之间是不是也是很愿意 go extra mile？ 我们会很乐意的来做吗 ？OK， 感谢赞美主。那亚兰文的翻译呢？他是说，有人想要占你的便宜的时候，你就让他去吧，哈。但是，我相信这种便宜是不能够让他伤害我的身体或让我痛苦的。而是我可以支援，我可以做得到的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耶稣并不是用一个守律法的精神哈来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那你要陪他走另外一里路，你 go extra mile。如果你那天心情不好，或者说你那天身体很累啊，陪他走一里就好了啦。OK，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我们的情况哈，但千万。不要用守律法的精神来看待。41节42节，他说有求你的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往往很多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一节经文呢，就很难去面对哈，因为他说：“哎呀，刘牧师，某某人跟我借钱呐，我该不该借他？我知道借给他，他大概不会还了。”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是要投资啊，他要做什么做什么。那但是他用这一节经文哈，特别是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话，他就用这一节经文来怎么样，来这个指控你啊。哎，你们圣经学的不是有求于你的，就给他吗？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啊。那我就要讲哦，这个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的意思呢是。在人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单单享受自己的丰盛就好了。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要给，要借，就是给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申命记》15章7到11节里面讲到，这个有人很需要的时候呢，你要真的要借给他，因为他有那样子的需要。所以呢，求神给我们智慧哈。那如果有人要借贷，跟你借贷，要做投资，要做生意等等的，我相信你可以拒绝的啊。如果你不觉得你不想借给他的话，你尽管不要借他，因为这个不是他救命救急生活所需啊。如果说是他真的是生活所需的话。按照《申命记》15章7到11节啊，我们是应该要借给他了，因为这是他的需要哈。那另外我也有一个思想哈，如果说有人跟你讲啊，说要你给他一些重要的商业机密，请问你会不会给他？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是不会给他这么重要的商业机密，给了你还得了啊？他如果说，哎，有求你的不就要给他吗？那个时候你就要跟他很这个正式的告诉他说，这个不是你生活所需的，急救你生活所需的，所以我可以不用给你。OK， 这个。我相信我们要有智慧哈。好，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哈。那么这是出于利未记19章18节哈。 他说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就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爱你的邻舍，亚兰文的翻译是爱你的亲人了，爱你的 relatives。好，恨你的仇敌是口传律法。好，因为在原文里面呢，在那个利未记里面是没有的。好，那么你怎么样爱你的邻舍呢？就是下面的哈，44节。爱你的仇敌，爱你的，谁是你的邻舍哈？那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说，你的邻舍是你的仇敌哈。那在撒玛利亚人哈，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故事，对不对？谁是你的邻舍？那耶稣基督就讲一个撒玛利亚人哈。他看到一个犹太人被打了半死哈，遇到强盗哈，那撒玛利亚人。他就把他带到那个旅馆去哈，来让这个旅馆的老板呢医治他，然后付了医药费哈，所以呢这个叫做你的邻舍哈。那所以你可以讲说要爱你的仇敌哈，所以怎么爱呢？就是为他们祷告啊，因为如果说你是用一个希伯来文的一种parallelism 这种平行的做法的话，那耶稣基督其实上就是讲说，爱你的仇敌就是为他们祷告的意思哈。你的仇敌就是你的家里的人哦。你的仇敌是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不是了哈。那爱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哈，我们不是凭着感觉的哈。爱就是不去恨，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不去恨、不理会。而是要为他祷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哈，要恨你的仇敌吗？不是，要爱你的仇敌哈。那这个是耶稣基督对当时的口传律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哈，刚好倒过来，他要我们去爱他们，他不要我们去恨仇敌，恨仇敌就会让你们的恨。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从耶稣基督说你是我是天国的人，是一个 peacemaker， 是使人和睦的，你从这一点方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把这一些当时口传律法教导的我几乎是完全推翻了，他要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因此你要爱仇敌，你要想办法让他能够听闻福音，让他接受耶稣基督，然后跟你之间达到和睦。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所以为了这个人际关系的和睦，我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为义受逼迫嘛。为义受逼迫，所以我们愿意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哈利路亚。OK， 那么马太福音5章44节哦，如果你看吕正中版本的翻译的话，他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有古卷加了几个字哈，他说：“要给咒诅你们的祝福，要好待那些恨恶你们的人，要。”为那逼迫你们的和污蔑你们的祷告，所以逼迫就包括了污蔑，好像是人家说我们的坏话哦，那说我们的坏话，我们也要温柔的待他们，因为我们是承受地土的人，也我们是连续人的，我们是饶恕他们的，怜悯他们的，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我们也是什么？第二福，我们的第二福是什么？哀痛的人，也为他们的罪来哀痛哈。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在应用八福的时候，我们爱仇敌，为他们的罪哀痛，哀痛的人必得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 所以神要安慰我们的哀痛，就是你为他的罪在哀痛的时候，你会得到满足。这个满足就是上帝要给他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让神来安慰我们，安慰我们，我们哀痛这个人的罪的时候，我们要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可以应用到这种安慰，要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慰，得到满足，让我们的哀痛可以得到饥渴慕义的满足。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45节，这样你们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海人，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哈。所以呢，这边讲为义受逼迫的，也就是使人和睦的啊，会逼迫我们祷告爱仇敌。那使人和睦的，正好也是天父的儿子。所以你可以讲说，使人和睦的解释就是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有这样心胸的人，有这样胸襟的人，就是天父的儿子啊。这就是我觉得在45节、44节也解释了八幅后面那两幅哈。46、47、48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个结论哈。他说：“你们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坏人也会爱他们所爱的人，坏人也有他们的家人。但耶稣把爱提高了，包括了爱坏人，爱这些坏人不是同意他们的做法或想法，而是让他们有机会悔改，免于地狱的刑罚，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好处。”也就是说，我们讲真正的爱，不是那种情感上或者是感觉上面那个爱，爱是为了他们的好处，爱是不愿意看到他们往地狱里面去，因此求主怜悯他们，我们哀痛他们的罪，但也为他们祷告，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义受逼迫，也要为他祷告，也要让他听闻福音，也盼望他真的被耶稣基督赦免。47节，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爱，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也不是这样的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哈。这个完全呢 ，perfect， 其实应该是完美，它的意味的全面、完整、完全成熟，没有缺乏，全面的圆满哈。这个不是我们依靠的人本性，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做成的一种品格，而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是在耶稣里面做成的。所以这个完全，这个 perfect， 或者是说 fully mature， 就完全的成熟呢，是爱仇敌。所以爱仇敌可能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在第五章教导里面一个最不好做的哈，你爱你的仇敌，给他们机会悔改，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救恩。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天父也是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他要使人得到平安，因为他派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给他们机会悔改，让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和自己和睦。因此耶稣说，使人和睦的是天父的真的儿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神也是完全的，所以完全的意思就是要使人和睦。那所以我想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了，而且说的非常的多的关于使人和睦，这样子是一个很完全完美的成熟。感谢主。那么我这边有一个操练了，就是要爱仇敌，为他们祷告。或者你可以回想你过去一个例子， 谁是你小时候对你最不好的人，你想到就会很生气，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练习的对象，宣告说为了他祷告，要爱他而不恨他，要关心他，盼望他很能够信耶稣得到救恩。如果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求悔改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重新跟耶稣基督alignment， 让他能够信服耶稣基督。感谢主。好，那么我们最后有一些的summary 哈，有一些的总结哈。我们总共学习到一些事情哈，主要是讲到八福，讲到我们做光做盐啊。那我们连续人的也对应到对我们不好的人哈，我们不以恶报恶，不以牙还牙，只会爱痛人的罪，祷告他们有机会悔改。这就是爱仇敌。清心的人就是不犯奸淫的人，也不会休妻，也在男女的关系上面跟清心的人是有关系的。第三，为义受逼迫的，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的缘故，可能就有人要占我们的便宜，我们打着基督徒的旗号，可能就有人占我们的便宜，可能会强占夺取，但是我们为了爱仇敌的缘故不去争，只求他们有一天能够悔改。那这就是使人和睦的缘，是有天父儿子特有的品格。哈利路亚。我想我们第五章就在这个地方结束了。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对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什么回应，请大家发言。哈利路亚。
老师，周华老师讲到就是前面刚开始的时候讲的关于37节，老师不是有强调了一下，那么呢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在上个星期上天的早上，我突然早上一醒来就出现了两个字论断，当时我就祷告，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想到了，当时就圣灵光照，就想到在头一天晚上聚会当中，有一位姐妹谈到另外一个姐妹，就是跟她之间是有关系的一个姐妹，他们一些事情，然后呢，然后我发现她讲的时候，她肯定是在讲一些事情，可是我发现是不是在我里面对被说到的那位姐妹是有论断。所以由此呢，我就想到了关于，就是老师不是讲到的是关于陈述事情，陈述
事实，
就是事实和个人的意见之间的关区别
是。
那么我在想，那当人家陈述一个事实的时候，或者我跟人陈述一个事实的时候，那是否也会中间，我想可能会有看到了一些论断，或者是说无形当中听到的人可能他也会有论断，他可能其实对方可能就是这个说的那个人，可能他没有去，他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更多的目的，或者说什么，他只是一个确实是在陈述事实，但是说者无心，听者可能是有意的，所以我在想，我就在想这个论断到底怎样子的，就是说算为真正的论断。那比方说我们在祷告当中，或者说你看到了教会当中某些弟兄姐妹有什么比较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感动，可能是想跟带领者反映，或者说，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呀，那我说了是不是会觉得我是在论断人啊，或者说我有自己的想法呀，所以有的时候有这样的顾虑。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不太好把握，我们就想听一下老师的意见。
论断人，这是比如说论断人的讲法啊，简单的讲就是说，我觉得你没有药救了啊，或者是说，你这个人铁定下地狱的啊，就是那种啊，或者是说你这个脾气永远不会改啊，就是说你把他已经固定了你的看法，他不会改变的哈，那。当然我这样讲还比较好啦，当然有更难听的啦哈，那反正你已经知道我的意思了哈，那这就是论断的意思了，就是说他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我想耶稣基督他叫我们不要论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悔改呢？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改变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说话呢都要给人家有盼望的，就跟我们在发预言的时候一样哈，可能你在看的时候说啊，他这个人真的是，神给你看的意象或神给你的启示，就这个人很糟糕，非常的乱。可是你发预言呢，你全部发的都是好的，都是安慰的，都是造就的。当然很多人会讲说，哎呀，这样岂不是这个你在鼓励他继续犯罪吗？不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方面的角度来看，对，你现在不好，我们看的是未来。意思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带给人家有盼望的。那这个就是发预言，就是启示一个，我觉得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听预言，你是要带着盼望。当然你不是说哦，我一天到晚去听音乐都是挺好听的，那很好，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一个人有绝望的时候，在一个人在最终打滚的时候，你要让他看见他还有机会可以悔改，可以回转到你所说的那个样子，因为你带给他的是一个盼望。当然你也可以很有智慧的跟他讲说，就是上帝要给你的，你可以努力的达成那个样子，因为上帝爱你，因为上帝给你的应许他没有改变，只要你回转。那这些话语你可以说的让他觉得有盼望，那这就是达成我们说预言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论断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看你祷告，哎呀，你怎么又往地狱里面去了呢？哎呀，你怎么去沉迷于在某些事情上面啊？哎呀，看起来没有救了。哎呀，你真的是很丢你家人的脸啊，你很丢基督徒的脸啊。你这样一讲的话，你就让他没盼望了，你就让他失去了信心啊。那你要带领他的是要让他有悔改，要让他有看到了是要有盼望。所以神不要我们来论断，就是尽管你看到他不好，那你也要想办法要引导他往耶稣基督要他往去的方向。所以耶稣他禁止我们，你可以讲说我们在马太五章他禁止我们以恶报恶，有人说你不好，哎，你不可以说他不好，你不可以报复。因为其实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呢，如果说你以恶报恶，以牙还牙啊，没有爱仇敌的话，那你基本上就不是使人和睦，你已经跟他作对了。那你这跟他作对的时候呢，请问他会有机会悔改呢，还是有机会就越来越恶？所以如果你把握这个原则的时候呢，那你对论断这件事情呢，那你就要很小心的哈。也包括在你刚刚开始讲的时候说，哎，你说的话听着说着无意，听着有意，的确啊会有这样事情发生哈。特别是第三者在你们谈话过程当中后面插进来的，哦，那可能前面的没有听到， 那他只听到后面的结论，那不晓得前面的，那他也可能也会误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有些的人，他你可能知道他比较冲动，或者是说他理解力可能没有那么心思没有那么慎密，那他可能理解会错误，那可能就要很小心的再重复一次，make sure 让他真的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那我觉得有许多的事情，特别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些冲突，往往跟表达很有关系。有些时候表达的不好会造成一些的问题。那我们也盼望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呢，也希望不会造成什么样子的误会啦。所以呢，关于这个论断啊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我们要需要特别的小心啊，我们就怕被误会了啊，或者是就像你讲的，说者无意啊，听者有意，所以我们尽量要避免那些让人家有误会的言辞啊。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脾气啊，因为有些时候你脾气不好的时候，那你所讲的话，容易会让别人听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牧师，我有一个关于这个论断的例子，我想分享，可不可以吗？大概三分钟。
好。
就是说我上过一个管理的课程嘛，
嗯，
所以他也是讲到说，在公司里面不要论断，然后要讲究事实，还有讲究沟通。
嗯，
就是说当我比如说一个 manager 看到一个他的员工就带着公司的东西放到包包里面，然后就要回家了，下班的时候，
嗯，
那他心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已经在偷东西。
嗯，
那这就是一个论断的过程，因为你看到了一个事实，他把东西放到包包里面，
嗯，
但是他建议你要做的事情是你要把这个事情带到他面前去跟他当面的沟通，
嗯，
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事实看到的是，我看到你把一个东西放到包包，可是你不要马上为他做，把这个故事讲完说你一定是偷东西，
嗯，
他就要问他，我看到了这个事实，请问你对这个事实的解释是什么？
嗯，
然后让那个人来告诉他，后来他发现，哦，原来这个人他因为他需要这个东西，他才能回家继续做他没有做完的工作，
嗯，
哦，所以这样子就是把一个事实，然后变成一个毁谤或论断的一个事情，然后变成了一个发现真正的事实，它的背后的故事，然后避免了一场误会。
嗯，
就是说论断是说你自己把这个故事讲完了，
嗯，
那不是论断的话，就是说你只是把事实陈述，然后去求对方给你一个合适的解释。
嗯，所以这就是一个求证的一个过程啦。呀，那往往我们往往我们华人会这样做啦，我们华人会，你看到了，然后呢，可能你已经心里面已经有一个论断哈，然后呢，会跟第三个人讲说，哎，我看到他把那个东西拿到那个自己包包里面，他一定拿了什么东西，然后就把这个话传出去了啦哈。所以，我想我们对于处理事情哦，处理这种 information 哈，处理事情来讲，就是说我们的确是需要有智慧，而且。我们的动机要纯正哈。那如果说真的发现到一些你看到的事实，可能需要去 find it out 哈，去了解到它的原因是什么啊。在还没有发现到原因之前呢，也不要去跟人家分享，免得听到的人也跟着论断哈。因为你看到了，你也是一个疑问。那可是我们往往有些时候就会多说几句话，但是这些话并不是造就人的。很好，很好的分享。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学赞美主。
老师。
Yes。
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假如说一个团队，可能他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一些人离开，然后离开的那些人呢？又组成了一个，就离开的人又聚在了一起，然后呢，他们就在找先前团队的一些错误的证据，然后呢，他们就发表一些文章，四处的发，然后然后还是说，就是说我们在奉神的名义来揭露一些事情，不要让更多的小羊受骗呀，上当呀，他们可能是。好像是这样的目的，但是我觉得我从我的角度来看，那不管那个团队的问题有多大，我觉得审判的是在神。我觉得所以就是说，他们离开的这些人又组成的一个团队来揭露这个，因为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军队变成两个军队，然后开始互相的攻打。那就是这样来讲，就是说那他们做的这个。是当做还是不当做？但是如果就是说真的就是有问题，没有人站出来说的话，可能好像也不太过得去。可是这来说，这以这样的方式来说，从我的感觉，我又觉得好像做的也不太合理，也陷入了一种仇敌的漩涡里面。
是，很好的问题。
该怎么？
OK， 那
或者怎么来？
好，很好的问题哦，也很难回答。好，因为我相信，这要看神怎么带领你们了。好，还有他们以前的那个团体哦，到底错在哪里？哈，那因为刊登这种批评的文章哦，基本上呢，在动机上面呢，我们必须要很纯正哈。但是如果说你要所谓的揭发以前团体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呢，那个就像我讲的，事实跟个人意见啊，有些时候是很难分的哈。对，特别是对于以前团体上面的哈，那以前团体也难免会牵扯到一些个人的情感的问题哈。那也往往呢会陷入到比较个人意见方面，所以这件事情的确是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但是如果说他们有什么错误的离谱的地方的话，我个人觉得啦哈，如果说真的他的这个团体是传讲不是真理的东西。或者是说传讲让人家跌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的确是有必要讲出来，但是要写这个批评的文章哦，那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可能在语言上面要特别的小心，要避免那些刺激性情绪上的言语，以及把事实陈述出来哈，比如说啊，我这个团体啊，一定要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不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话，会遭受到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结果啊？比如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说，哎，在圣经上面啊，主耶稣并不是这样教导的啊，他要我们饶恕，他们要我们怎么样，或者是说这个团体曾经论断过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子的人哈，那么你就可以讲说，哎，根据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并不是这样教导的，而且对方并没有怎么样哈，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团体以后不要这样做哈。所以你要讲的话啊，要贴出来的话，是以爱为原则，还是以其他方面为原则哈？那这就是看到动机方面了啊。那不过通常啊哈，绝大部分我所看到的这种的揭露的事情呢，难免就带了一些个人情绪，还有个人意见了哈，所以也会 引起你心里面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啊，所以啊，的确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处理的事情。那我只建议就是说，你单单的陈述事实，就是说这个团体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是不合圣经的，那你可以把它写出来。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不要加入任何的评断，只说这件事情圣经上的教导是这样子，但是他们这样做，所以可能会引发有一些的人如果到他们那边去接受他们教导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
Yeah. 来谢主。OK。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写的时候要很成熟啊，那最好是带着爱，就是说我们是很希望啊这个团体能够啊注意到这一些免得绊倒人啊，愿耶稣基督的这个爱跟真理常常在他们那边啊。那你的希望是他们是往好的方面，而不是就是说揭发他怎么样，他是十恶不赦的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个方向是完全是两方面的。好，所以我不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好像用这种揭你疮疤的那种态度，而是为了爱，为了还在里面的人啊，也告诉他们说什么是正确的。那我们在写法上面就要非常的婉转，这个是带着爱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论断了。
就是看到一些文章，他们就是互相的这样，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是想搞清楚，我是像我这种也不参，什么也不参与，是不是做法也不对。然后但是我看到他们那种，我又觉得心里头又怪怪的，觉得那不是在神的立场当中。
Yeah, 我可以理解。我想这样的事情的确神是引导我们的，圣灵也会带领我们的哈，所以如果他们写的不好，或者是说我们这边写的文章不好，那彼此都会受亏损。对，彼此受亏损就很不好了，那个就会让仇敌有这个空隙可以做工了。
所以每次看偶尔看到这种文章，我就能感觉到有一股东西过来。
Yeah, 了解，这个是非常可能的。那你又觉得不写不行，那我如果真的要写，那你就要写得非常有爱，也让人家看到的就里面都是爱，而不是责备，而不是那种定罪，也要让他们说爱的呼唤，那就很不一样。
知道了，老师。
感谢主。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哈利路亚，感谢主。OK。谢谢大家。好的，那没问题，我们第五章就结束了，我们下礼拜就第六章了。我们请 Miki 为我们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老师。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再一次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神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耶稣，谢谢你，你用你的话语真的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你的样式。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你的样式。主啊，你说人为弟兄舍命，没有比这更美的了。主啊，你就是这样，真的是亲身，主啊，用你自己献上，用你自己，真是这样的作为显给我们看。
主，我们真是愿意学习你的样式，帮助我们在凡事上，主啊，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只求神你的荣耀。主啊，也帮助我们真是要回到你的里面，常常来听你的声音，明白你的旨意。主啊，因为真的是行在爱你的，主啊，行在爱里的，主啊，就真的是必要懂得听你的声音。主啊，当我们真是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去行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在行在你的爱里面了。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常常靠着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愿意放弃自由，自己的自由。主啊，愿意真的是来将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能够帮助那真正需要的人。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忍受仇敌的逼迫，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向我们的仇敌传福音，让他们更多更多的人来认识你。
阿们。
是的，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再一次将自己献上给你。耶稣，也愿你的话语更多更多的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神，你的爱真是更完全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也爱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